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这又到了我们星期二的家庭生活节目了。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也是我的一位朋友，那么来自我们北美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位家庭房东业主 Claudia。 那么 Claudia 李呢也曾经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他在北美移民，同时在好多个城市包括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的生活故事。但是其中最有我们俩经常聊天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北美当房东的这个故事，我们有交流过很多。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请 Claudia 也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你在北美，特别是在温哥华地区当房东的故事。好，首先我们欢迎 Claudia。 Claudia 晚上好。
晚上好，大家好。
那么我知道你原来是在温哥华，大温哥华生活了很多年，同时呢你也是一位这个房产业主，除了当然我在很多年我在拜访你之前呢，我也去过你家，你家当时有一个 triplex， 后来呢你又是在大温地区又搬家了，同时就把这个 triplex 我听说是出租给了别人，对吧？然后你就开始做起了房东。当然呢这个房东呢做了好多年，那么也有些很多故事和我们分享啊。那么首先呢我就想问一下你啊，你是在哪一年是在什么情况下就开始就准备就是开始当房东了，就开始有包租客了？
我其实就是我们是2011年7月份移民过来的嘛，移民到加拿大，当时落地就在温哥华，我们在温哥华登陆的当时呢本来是打算还到多伦多去看看，但是因为带着孩子也不太方便，然后就觉得温哥华的环境也挺好的，华人也挺多的，所以呢就在2011年年底就买了一个 house， 就是一个学区房吧，离那个学校离中学小学社区都挺近的，所以就这样就在加拿大就是第一次置业呢。但那个 house 比较大，它是三个 units， 然后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还有两个 units， 就把楼下的两个 units 就出租了，就是这样。
当时这个 triplex 有三个 units， 大概有多少 square feet， 多大的面积？
好像是2800 square feet。
一共2800，那么你们有楼下有两个 units， 你就开始就出租给别人了是吗？
对，
而且你说是2011年。
对，
那当时这个房产具体是在温哥华哪个区域呢？
是在温哥华的东区，就是不是那么贵的，就是属于中产阶级吧，那个区。那个当时房价还是，其实当时房价 compare 就是温哥华的东边的Burnaby 啊，还有南边的 Metro Town 啊，还是算贵的，但是没有办法，觉得那个地 location 还是挺好的，然后自己也负担不起更西边的house， 所以就买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跟 Richmond 一比，是哪边更有投资价值呢？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先前买的第一个物业，就是在加拿大买的第一个物业吧，它在温哥华的东区，但是它属于温哥华大温地区的中心，就是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来嘛，然后他，然后当时他们出去玩都是坐 taxi， 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 location 真好， 到哪里去玩都是二三十多了，就没有再贵了，就是。
那这个，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就是在加拿大当房东和租客的这个租赁关系了。虽然我有在美国呢，也当过房东，当然不是在华盛顿州，是在俄勒冈州。当那个时候年轻嘛，也没有什么经验，真的没有，太没有经验了，就从来也没有当过房东。然后因为第一次当嘛，总觉得自己好像特别开心，好像就是只想得到好的东西，就没有预料所有即将发生的这些后果。当然，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强的法律意识啊，所以你有了解这个在温哥华地区当房东的这些法律文件吗？
哎呦，一开始做房东的时候，真的没有这种法律意识，因为当时大家都是这个房东和那个租客吧，一般大家都是在华人圈自循环，就是都是华人房东租给华人租客，我碰到的大部分华人租客都是非常好的，就除了一个以外，所以当时大家有什么事情都是有商有量的，都是能够互相谅解的、体谅的，而且相处也非常和睦，所以一直就是没有认真的去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吧，直到吃了亏。哎，才痛定思痛来学习，而且还花了不少钱请律师啊什么的。
好的，那我们来接下来就讲一下这个故事，好吧？就说，大概是怎么一个回事？你碰到了这位黑的租客，从一开始。
我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下午我的律师打电话，我终于赢了那个 Superior Court
哦，太好
这个
了。
官司，然后这个说起来这个我这个钉子户啊，这个租客啊，这是说起来就很话长了，当时呢我租给他是2015年，当时他是一个人还在上学，好像是在 UBC 读研究生吧，然后当时他租我的时候人还蛮老实的，是他那个时候是学生，还蛮单纯，人还蛮老实，而且又非常安静。所以呢，我又很便宜的租给他1室1厅，还加一个车库，然后也没有收他的水电费，而且那个网络啊什么都是包的，然后住了很多年呢，然后就是
好点，我
我。
打断一下，行吗？你他这个人大概是多大年纪？是什么种族？因为，你说是一个，好像是一
这
个
个
学
华
生，
人，
是一个华人，所以是哦，你了解了，
是一个华人，是一个华人二代，他的父母是从台湾来移民过来的，也是老移民了。
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男
？OK。
生，他以前也没有谈女朋友，所以他一个人住在楼下，就非常安静，然后呢，后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家本来相处的也非常好，然后2020年不是疫情嘛，疫情，他就失业了，他就失业了，失业，他就说，这3个月他失业，就要我去负担他的房租，要我减免一部分房租。哎，我当时就有点懵，知道吗？他就只这3个月里面，就相当于只付了一半的房租给我，我当时就有点懵，然后，但是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法律意识还是太薄弱了，而且那个叫什么，我以前跟租客签的那个合同都是非常就是租房合同都是非常草率，所以。当时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还是把证据都留下来了。把证据留下来以后呢，又过了两年， 结果那个租客呢，就从别的租客那里，就是我当时我那个 house，我那个老的 house 啊，出租的 house 就是有一个小的车库和一个大的车库，小的车库可以停 one vehicle，那个大的车库呢可以停 two vehicles，然后他就从别。我那个大车库我也没有出租，就是我当时就是把大车库的钥匙，放在别的租客那里，因为当时是疫情嘛，我也不方便跑来跑去的。然后他就从别的租客那里就骗取了那个钥匙，然后就把他自己的车就强行停在大车库里面。哎，后来别的
他
租客。
为什么不他自己不有他不是有一个车库吗？可以停吗？为什么不自己停呢？
他好像也后来又买了一辆车，就买
所以他
是
有
有
两
两
辆
辆
车都
车，
停，一个车
对，
停在你的给他的小车库，是他的那个 unit 带的，然后另外以后他又把车停到你的大车库里面去了。
对对，然后别的租客就以为他租了我这个大车库，然
但是他
后
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吗
没有，
？I see。
然后那个别的租客就跟我说，哎，你是不是把那个大车库租给他了？我说没有啊，什么呢？然后我就跟他交涉，我说，请你把你的车开出来，不要占用我的大车库。然后他就一直就不愿意，然后隔了一晚上，他还是没有把那个车开出来。我就警告他，我说我马上下午要过去，如果你不把你的车开出来我就会报警。然后呢，他就说我把钥匙已经还给别的租客了，我就我会把那个车开出来的，但是他把那个木门的钥匙还给别的租客，但是他我后面车库后面不是有个闸门嘛，他没有
对，
锁上去，他就把。他还是继续停在那。后来我就实在又过了两三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我下午就去。如果你的车还停在那里，我就叫拖车把你这个车拖走。然后他就把他车移开了，移开以后，他那个闸门他打开以后居然没关，就一直就开着，开了几个
你
小
的车
时。
库就开，你的车库就开了，嗯。
对对，后来我就因为这个事情，我就告到 RTB 去。当时那个我 RTB 就是我们这个 Resident Tenancy Branch，
啊。
然后我就告到 RTB，告到 RTB 呢，他还反过来告我说，哎，什么东西坏了没有修？什么，车库里面长霉了，造成了他的健康问题，就各种理由。好，第一回呢，我就跟他到，而且关键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是5月份告的，我也是5月份，对，当时法律程序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是我去告他，是我给他一个 notice，叫他一个月以后，之内一个月以后搬走，因为他就触犯了这个 RTB 有相关的一些条例。好，然后他就去 RTB 告我，应该是他到 RTB 告我。然后呢，关键是问题是你告到 RTB 还要排期呀，排了半年。排了半年
你说
啊，
这个法庭是吧？就
不
是
是
你告，
，RTB 是就是专管租房租赁的一个部门，他会有一些 attributor，就是仲裁员就来裁决这些事情，他就要开听证会。
了解。所以那开这个听证会，你和这个租客都必须要到场，对不对？
啊，对，反正是电话的，
哦，
是
是
电
电
话。
话的哦
不
，I
是
see
法
see。
庭上啊，不是 on person 的。然后，第一次呢，就是那个仲裁员呢，其实那个仲裁员也，其实那些仲裁员还是蛮公平的。他第一次跟我说，就是说，因为他把车后来移开了，这是一个 small issue， small parking issue。他说，然后但是那个仲裁员其实他后来他在结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 landlord，如果你如果他没有交租金啊、什么什么啊、迟交租金或者少交租金，你可以告他，可以赶他走。然后我就听懂了，我知道吗？我
所以
就
你
听
那个
懂。
时候还不知道，他其实你是可有正当的权益驱逐这个租客，因为他已经或者没有交你租金，对不对？
对对，2020年他这个没有交租金的时候，我其实就应该第一时间去给他一个 notice，让他搬走。但是我那个时
对。
候对这个法律法规一点都不知道，然后我关键是我不知道在哪去查看这相关的法律法规。
哎，他当时有多长时间没有交给你租金，你还记得吗？他
totally
去。
有3个月，然后那个就是3个月里面欠了我一部分租金，就是不是那3个月的全部租金。
哦，所以就还就是相比有的这个租客哈，有的就欠了半年的租金或者一年的租金，所以他总共只欠了你3个月的租金而已。
不是，totally 不到3个月全部租金，就是 maybe
交了
half
一部分，
啊啊，
那
对。
就如果算3个月，你再一半，就大概只有一个半月，那就是。
但是问题是就是这样，自从我给他开了第一个 notice 要赶他走以后，他就开始找各种理由说什么这个坏了要扣100块，100刀，那个坏了要扣200刀，然后哦还有，第一次我跟他 hearing，我不是我输了嘛，然后我输了，他在那个他就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这个月的租金他只要扣569，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 hearing 耽误了他一天的工作，他的 daily com 是569 dollars Canadian dollars。
哦，他说他一天可以赚569，因为你这个 hearing，所以他损失了这个费用，
啊，对，然
要从你
后
的租金里扣。
啊，好，然后后来我当时也懵了，我当时也懵了，但是呢，我幸运的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这方面很有经验，他现在还就开了一个视频号，就专门讲这个房东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无故的扣这个钱是违反合同的。他说你还要继续给他一个 10 days notice 让他搬走。然后他一看我给他 10 days notice，他就赶快把这个569 Canadian dollars 又赶快转给我了。好，然后好，后来呢？后来哦，然后到第二年，然后到第二年他失业了，然后又从1月份他又少交了569，然后我就继续给他 10 days notice，然后就是要10天让他搬走，然后他就去，然后他就又到 RTP 告我，然后他到 RTP 告我，还不只是那个叫什么啊？他告我的理由最搞笑，告我的理由又是什么？这个没修，那个没修，什么什么东西长霉了，什么东西坏了，损害了他的健康。然后还要我赔他，倒赔他几千块钱，因为什么什么维修洗 gutter 要3000多块钱，修什么那个粉刷墙要多少钱，然后呢那个有什么老鼠要赔多少钱？其实那个老鼠是不是我们家的老鼠，是别的院子经过，经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老鼠。然后就是搞这，就是找各种理由要我赔他几千刀什么的。
所以反倒是你被他起诉了。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关键是他到 RTB 告我，关键是又要排几个月，又要排4、5个月 才能 hearing， 然后我还要找各种证据证明，这里没有老鼠，因为这个 house 里面除了他以外，还有6个 adults 都没有看见老鼠，别人都没有。
可是他也要有证据吧？你说有老鼠，那你也要提供证据，你有照片或者你有视频或者怎样，对不对？你不能说，当然两方面都要有证据，是不是？他这
对
一方
呀，
面如果起诉你也需要有证据，而且他这段时间是你已经给他的 notice，他所以就一直也不想搬，也没有搬，对吗？
他不会去搬的，因为这个租金太便宜了，不能随便涨租。在加拿大啊，大部分 province 都是不能随便涨租的，是那个
那他
省政
在
府。
这几个月的时候，就是在等 hearing 的几个月之中，还是在一直给你付租金，是吗？
他不想付租金，但是不付租金我就会 continue 给他 notice，然后我还可以直接就去申请赶他走。
Eviction，Eviction。
啊，对，但是他1月份的那个569他一直都没付，他就觉得他失业了，应该让房东承担他失业的这个损失。
这后来呢，然后就一直他又来起诉你，然后每次起诉等到 hearing 要等几个月，那么这几个月的过程中，他又有交房租，你就一直拖着，是吗？你就这样一直拖下去了。
他有交房租，对，他后来就不敢不交房租，然后我关键是2023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在 RTB hearing，因为我的证据是收集的很充足的，当时呢那个 RTB 就判决他2天之内搬家，然后赔偿2020年他欠我的那个房租，还有他1月份没有付完整的那个569，但是他居然，他到那个 RTB 去 review 了一下，也被否决了，然后他就跑到法院去起诉，然后他到法院去起诉呢，就申请到一个 stay order，那个法院就是说，那你先给了他1个月的 stay order，后来。那我就只好请律师，然后不是又要排期嘛，然后他又给他几个月的 stay order。
这个 stay，他为什么就是可以请 stay warden，你不能申请呢？
不是，我已经拿到了 RTB 的驱逐令，本来如果他不到法院去suit 我的话。那我就可以到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他已经诉托我了，他的那个 stay order 就是一个临时的，先是给他1个月的，然后后来又是给他几个月的 stay order，然后后来11月份的时候开庭，结果我还输了，为什么呢？不是那个法院判决的不是谁对谁错，判决的是。那个租客在那个找出了 RTB 判决的一些疏漏，然后其实那个时候11月份我输了的时候，可那个当时判决是重回 RTB 审，其实但是我第一个律师就没有请好，就给我一个馊主意，就是说让我去上诉。那其实我那个时候如果马上回 RTB 重审的话，我还是可以在几个月以后之内把他赶走的。但是后来到上诉以后又等了1年，然后又等了1年，我上诉又输了，因为就是程序不正义，他法院判决的不是谁对谁错。他判决是那个 RTB 在审理的过程中有没有不公正的地方，或者是证据不足的地方，他判决的是这个。所以2014年12月份，然后我在上诉庭居然又输了，输了以后 又打回 RTB 重审，然后又等了四个月，又重新 hearing， 我还是有足够的理由。然后 RTB 判他九月份搬走，九月底搬走，然后他又去上诉，他不叫上诉，他又到 Superior Court 去告我，然后。
他告你的理由又是这个没有修，那个有损害他的健康，就这些。
对，他找了各种理由，他找了什么啊、什么啊、什么我赶他我让赶他走是因为很多东西没有不想修，然后呢还有什么那个 hearing 电话的声音很吵，然后还有什么理由啊，然后就程序不正义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一回呢，这一回是首先。他自己程序不正义，因为他没有在 RTB 去申请 review。如果不管是房东还是租客，如果你对 RTB 的 decision 不满意的话，你要首先去申请 review。review 如果再输了，就可以到 Superior Court 去告。但是他就省略了这个 review， 他在那个 court 里面。那个加急问他你为什么不去 review， 他自己都说我觉得我 review 赢不了的，所以他就直接去直接到法院来告。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他不管是房东还是这个租客，你如果对这个 decision 不满意的话，你要到Superior Court 去告的话，你首先你不但是要告对方，还要把 RTB 也要告了。因为你觉得这个 RTP 的 decision 是不公平的，但是他这一回既没有 review 也没有告 RTP，
就直接打到法院来告你。
对对，然后哎呀，然后他是六月份申请的吧，后来有在法院排期也很麻烦，你知道吗？有时候一排一天。那个加急太忙了，根本就没审到，然后又往后推，又往后推，然后上个星期二是最后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最后一次这个庭审以后，当时那个律师还有点。还有一点垂头丧气跟我说，他说这个价值说好，我都把你们双方的这个控辩都已经听完了，然后这个证据我也你们都交给我了，这个我要写这个判决，我会在一个月之内写出这个判决，你们就回去等吧。然后当时我的律师还觉得蛮担心。蛮怕这个价值就是判我输了，知道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价值有没有当着你们的面说谁输谁赢呢？我的律师就说没有。我说上两回我输了的时候，那个价值马上就说这个房东输了，要重审或者squash 了。然后那个我就跟律师这样说，但是我心里也比较忐忑，但是还好今天拿到了这个判决的对我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个法官他把这个租客所有七扯八拉的一些理由全都驳回了，然后最后还说更别谈他没有去 review， 这是不符合程序正义的，然后就是把他所有的就是这个法就我用 ChatGPT 让他分析了一下这个判决，那个 ChatGPT 就是他分这个加急这个判决非常全面而且非常缜密，就是严丝合缝。后来他然后我问 ChatGPT 说那这个租客 还能上诉吗？那个 ChatGPT 就说，他说，这个案子是不能自动上诉，如果要上诉就得他去申请，但是上诉庭不一定批准他的申请。
嗯，了解了，嗯。
所以就还要等一个月，看他会不会去上诉，或
那现在这个 judge 已经判你赢了，你觉得他还有可能去上诉吗？
啊，反正我觉得这个朱克死缠烂打这么多年，他能够赖一个月就赖一个月，能够赖一天就赖一天。
但他已经，你在打这个官司的过程中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呀？这个官司已经打了，
打了2年多了，
已经有2年多了，所以
对
从
对，
这2年多是2023年就开始了。那这个租客在这里就有多少年了吗？有多少年了？
租客是从2015年开始入住的，
就
到
已经
现
有
在
10年了。
10年多了。哦，关键是后来中间在这个他去法院告我的这个过程中，他后来又谈了女朋友，然后他就叫他女朋友跟他一起同居，跟他一起同居呢，然后他们哎呦，晚上欢声笑语呀、啊，还听歌啊，看电影啊，这个声音特别大，那个音响弄的那个墙嗡嗡嗡嗡嗡，那个你还叫隔壁的租客睡不睡觉啊？那隔壁的租客叫他把声音关小一点，他都不听。然后关
哇，
键是他还半夜3更洗衣服洗澡。
我觉得半夜三更洗澡有可能，但洗衣服好像就说，因为洗衣机，因为北美的洗衣机都老洗衣机都有点声音，有点响，会那种震啊，就是因为是滚筒嘛，就有点震，是不太合适了。就晚上最好不要，除非你是那种 house 了哈。好的，那谢谢 Claudia 刚才讲的这些故事。不过我还是要恭喜你，因为你最近已经今天又收到了这个你的律师给你的这个消息，就是这 judge 判你这次就是赢了你这个官司。那么是不是这样的话就 order 他必须得强制搬离你的这个 residence 啊？
如果他在一个月内没有去上诉庭申请上诉，就可以，也可以跟他商量一下他什么时候搬走。如果他不愿意
他
搬
如
走，
果
那
不
就
愿意
可
搬
以。
走呢？
反正我很早就已经给那个叫法警交钱了，到时候就联系法警去申请一个强制执行的 order。
了解，OK，好的，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OK。好，各位听众朋友，您收听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是我们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那今天晚上呢是我这位主持人 Peter 和我们的嘉宾 Claudia。那么 Claudia 原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待了很长时间，住了很长时间，同时呢也是一个管理好几个这个房产的业主哈，同时有好几个租客啊，在一个很大的 triplex，我当时今年有一个很大的 triplex。那么同时呢，也今天也恭喜你，终于在这个官司中和至少目前是来判你胜利的哈。所以那你现在是有什么打算吗？是接下来就准备要和平商量和跟你这个房客，因为他一直还住在你这个房子的其中一个 unit，all right，让他什么时候离开吗？或者是你的什么打算？
其实我一直都是通过律师跟他联系，说我们庭外和解，就是，如果他愿意主动搬走的话，我可以赔他几千 dollars，然后他一直就不愿意搬。
天呐，你要赔他，你为什么要赔他钱？为什么？
在这里就是这样，你在大温地区，房东要让租客搬走，比如说自住啊，如果是要自住的理由的话，就是他没有犯错的情况下，就是犯错你是可以给他这个 notice 让他赶他走，在没有犯错的情况下，你要提前4个月 提前4个月给他写 notice 说我要自
That's
助，
crazy，要4个月，要这么久吗？
而且
我还以
然后
为。
你而且真正还要自助1年以后，现在以前是半年，现在是1年以后才能
再租，
再租。
所以一定要说我要自住，我不是说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租客了，或者这个租客很讨厌。
而你就是，如果他是，所以我先前的那个经历的话，我是错过了很多机会。就是他2020年第一次少付房租的话，我就应该去给他那个 10 days notice 让他走的。但是我2020年错过了，然后后来23年我是抓住了机会，但是呢，而且我在 RTB 也赢了。但是他就上诉了，就通过这个法院的这个诉讼过程又拖了2年。
了解了，了解了。所以那现在你还是希望这个房客搬走，对不对？
对呀，因为他关键是他2020年的那个欠我的房租还没有给我。
嗯，还是没有给。然后他目前也是有工作，其实他完全付得起，并不
而
是说
是
他
啊，
不。
他说他的，而且他是在2022年10月份给我的一封信上说他的 daily income 是569，他现在又过了几年了，他的 daily income 至少是600。
嗯，了解了解，哎，不过呢，说你因为今天说到这个故事呢，也让我想起来我很多年以前有当房东哈，所以呢，今天也就此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曾经当房东的故事，因为我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当过房东，然后呢，大约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吗？当时我身上就也一直说有一点积蓄哈，就是我想用这个积蓄再去买一个房产，然后也可以自己做出租或者做投资。当时呢，我就在，你知道我是在哪里买的房产吗？我就买了一个 individual 那个 single family house，大约是1300 square feet，大约有三房两卫就不大，一个但是是一个 one level 的 single family house。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当时是因为我是去了那个 auction，我在 auction 买了这样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我是不能看里面的，你知道吧？auction 只有在网上买，它只告诉你地址，就是大概的这个地址是完全可以告诉你在哪里。然后我就当时知道这个地址呢，我还去看了那个房子的外面，哎，我看这个房子不错呀，一平层，因为现在很难找一平层，而且有很大的后院和前院。但是你看不到里面，因为它窗户都关着，会有窗帘干着，所以你有时候你要take 一下 risk，就是你不晓得这个里面的房子的情况有好还是不好，还是有多糟糕，那个就要有一点 risk。不过不管怎么样，冲着这个房子的面积还 location，而且那个 location 还不错了，离 freeway 也蛮近，而且离 Costco 也不远，也很近。然后 neighborhood 我觉得也还不错哈，也不算。后来我就 take 了这个 option，我就买了这个房。买了个房子呢，我当时也是请了一家装修公司，后来就把它就装修了，因为里边确实有些损害了或者怎样，还买了 appliance，还专门从中国国内去定做了窗帘，因为美国的窗帘都很难看，就没有什么选择，都很难看，你知道没有，也没有 sheer，这里的人大部分都不用 sheer，就是纱帘。纱帘中有白纱帘，或者很老的白纱帘都很落后，很丑。我特意冲出，然后我就把它重新装修了一番，然后买了 appliance，因为它原来都没有 appliance 了。然后买了这些东西呢，我就开始找租客，就开始找租客。当时呢，因为还是太年轻，没有经历，没有说要一切都要走法律程序，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背景调查，那个 background。所以还是有一些那个租客过来呢。当时我就纯凭着自己的感觉，你知道吧？那当时最终我选择了租客是一个白人的妈妈和女孩和她的女儿，那个妈妈呢，大概就是50-60岁的妈妈，她的女儿20-30岁，就这样一对白人的妈妈和女儿，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那个时候太年轻了，没有经历，你不知道，你就认为可能说你不想租给有些这种或者低收入人群或者怎样的人群，当时也有给 要他们拿过这个就是你的收入凭证，或者说你是在哪里工作或什么 reference。当时我好像因为可能懒或者年轻就没有精力，也没有打电话给 reference。当时而且你知道他妈妈和他女儿是什么？这个女生，这个女孩是在 Whole Foods 工作，你知道 Whole Foods 吗？加拿大有 Whole Foods 吗？对，Whole Foods 是一个很好的 supermarket，然后她妈妈是在这个 hospital 工作，hospital 当一个什么 assistant，所以我想他们应该两个人收入也可以雇得起这个房租哈，所以我就租给他们了。当然，这个女生她还有自己的孩子，她还有小 baby，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错误，这是最大。如果我现在知道如果有 baby 的，我是不会租的。我不是说。这歧视或有 baby 的母亲或怎样，因为他当时有两个 baby，两个小孩，他是就是自己就有两个小孩，但他也没有结婚，但这都是他私生活，我不管啊。结果后来呢，就是当然头6个月或者头8个月，他就一切都正常，他每个月交房租，他都是交 cash，他都是交 cash，都会装在一个信封里边，各种各样的所有的那个 cash。后来突然有到了8个月或者就是1年以后吧，我具体时间记不得，他就开始不按时交房租，比方我们有个都有个 contract，就是每个月的1号你要必须要交房租，可是就没有1号就没有上，你就会去问他为什么1号不按，他就说他 delay 半个月或者5天3天，当然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警觉，你就觉得这个就有预感就不好了，后来呢？就结果半个月也没有交，就半个月也没有交，那你开始就要想，你是不是要给他 evict，对吧？他已经又拖欠房租了，拖欠房租。然后呢，我开始就给他 notice。那个时候就是美国，也就是哎，因为待会儿我也想你，我觉得你，因为你当房租多年，然后你也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加拿大和温哥华和这边的这个当房租的这个法律有什么不同哈？那个时候大概是同，你一定要提前1个月就可以，你提前1个月就说我要收回这个房，因为我支持好多年，大概是15年的时候，大约10年以前，你要把这个房子收回来，然后我就给他了一个1个月的 notice，因为他已经这个月就没交房租，好像有2个月都没交房租，我1个月没交，我说我要收回这房，我要自住，然后呢就写了 notice，后来呢。我写了 notice 以后呢，他倒是就开始准备搬，当然还是拖欠了半个月，大约在1个月以后呢，他终于，我还是去拿房租的时候要，好，拖欠了2个月的房租，我要回来的时候呢，我这2个月房租都没要回来。你知道美国有很多收账公司，你知道吗？就很多，我也当时查了，他说你可以起诉他，然后这样的公司专门去帮你收债。但我也起诉了，而且我还当时还起诉了这个请，问了律师怎么做这件事情。律师说我们有收账公司，然后他就逃了，最后他就逃了。而且因为当时呢，我有后来去问我的那个就附近的邻居，就说就他们就告诉我这一家呢，因为他本身是这个女生和她的妈妈，然后这个女生有两个孩子，好像在就在其中这一段时间，她租客的时候她又生了一个孩子。就大约有3个孩子，就是小朋友啊，经常那个小朋友就在后院玩，或者就在前院玩，就经常就没有人管，知道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呢，我后来在追，就是要驱逐他们的时候呢，就有见过他那个女生的男朋友，就看着他搬东西进进出出。其实那个房子住了很多人，有那个妈妈，有那个女儿，然后有那个女儿的男朋友，然后还有他们的俩三个孩子，3个孩子还是4个？所
这
以。
个又开个玩笑啊，这三个孩子、四个孩子是 same father 吗？开个玩笑。
Could be or could be not，哎，也许吧，也许不是吧。所以，因为那个时候租进去有2个孩子，所以呢，然后最后呢，我碰到过那个男朋友，你知道吧？碰到男朋友就说，哦，我们是会搬的，我们过来，你就把我房租也会给你的以后。然后呢，结果他们就都搬走了，当然房租一分欠2个月是一分就没都没有给，但是这不是最糟糕的，所以他欠我2块，你知道他最高高的是什么？房子给回来。所以我当我可以进去的时候，他装的里面全部是垃圾，而且全部是小孩的玩具。小孩的玩具，你在家里有很多小孩，包括所有的小孩的玩具，什么小东西都会掉到 就是 alveolation 里面那个地暖里面 alveolation 里面，而且墙上全是涂鸦，全是个窗帘也扯垮了，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当时因为太年轻了不懂，你知道吗？后院，因为他我那有一个很大的 backyard，在 yard 里边有个 shed。你知道有个你知道 shed 就是有个小木屋，然后还有个那当时那个房子它是没有 close 的车库，你知道吗？就没有一个，它车库改成了一间房，原来有一个车库，它改成了一间，它改成了房间，然后它所以它的车库呢是 open，但是在那个院子里边，然后里边全部是垃圾，就院子里全部是垃圾，而 shed 里边全部是垃圾。他大概有半年都没有交垃圾费，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懂，我后来直到后来才知道说，你如果要租客，你一定要自己交垃圾费，你自己交所有的垃圾费。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因为其实你当房东已经把整个房子租出去了，不是一个，只是一个 basement，他是应该交水电、internet，还有所有的垃圾费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大概有半年都没垃圾，垃圾全部就一袋袋的，因为家里又有小孩，就有很多吃的，包括那个 composite，你想那些食物的垃圾全部堆在后院和 shed 里边，所以老鼠到处爬，在后面的后院和 shed 到处都是垃圾和老鼠，所以这个是最恐怖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小我也不喜欢老鼠。我也还有点害怕老鼠，但是当成年，当那个情况发生，后来呢，我是找了专门每个有美国有一个公司叫 Holloway，就是他们专门来帮你 Holloway 你所有不要的 junk，你所有不要的 junk，他们帮你 Holloway，他们按小时收费帮你全部拖走，包括什么，所以我专门请了一个 Holloway 的 company 来 Holloway 了大概3个小时4个小时就把所有的 junk，而且我看他们也好辛苦，因为那么多垃圾垃圾。然后我还给他们的小费，而且我自己有，因为有些东西他们要帮你 Holloway，我自己要去做啊，我到那去杀老鼠，因为老鼠就在你后面跑来跑去，所以对那个小孩子也不安全，因为你想那个屋里住了小孩子，你垃圾都不扔，就全部在后院，小孩子也在后院跑啊，所以对我来有点非常是一个恐怖的经历，恐怖的经
对，
历。
我发现有些白人怎么这么懒呢？我发现。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光懒，当然有了懒还好，懒也有很多 cycle，就是有的很多 mental 有问题的人，所以租客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自从那以后，然后我就再也不想再当房东了，因为我也不想再去学习，要耗费好多精力，我也没那么多精力要去学习这些参加什么房东 association。然后再去找一个好好的租客，你还要，因为你毕竟要去查他的 credit，你要去查 background，你还得交钱，所以我后来就没有那个心思在里面，因为又一忙，所以呢，之后呢，我又重新装修，再装修了一次，对，墙也要重新粉刷，垃圾全部要清走，最糟糕就是那个清垃圾，老鼠满天飞，老鼠都在地上到处跑，老鼠生了个
你
小
后
老
来
鼠。
把他让他搬走以后，你什么清垃圾、且杀老鼠，还要重新装修，
对，
又花了多少钱？
因为这个事情好久了，你知道吧？这至少10年。重新装修，因为我都没有就太花心思，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要这个房子了，因为我当时就想把它重新装修了再卖掉，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再想，因为我第一次是装修花了很多精力，包括从中国来去专门定做窗帘弄过来，所以那好多钱我还真不记得了，大概就几千块吧，就是清理这些刷墙或者这些就不到1万块，我记得是我，因为这太久了，有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
如果
后
是
来还
现
去，
在的话，估计要花2、3万。
那当然了，那当然又新冠已经又涨价了，everything，因为这都是10年以前的事情，至少是10年，对，至少是10年以前的事情。所以呢，
我
后
跟
来
你
我就。
说一个，我跟你说一个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你知道温哥华有些华人他喜欢到西雅图去买房产，你知不知道？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西雅图房产涨得很厉害。
对，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 Seattle，他可能也是买的 house 吧，他也是出租，然后出租给一家墨西哥人住， 然后后来呢，也是好像那个墨西哥人也是破坏了他很多东西，他后来呢，就是就给他 notice，希望他搬走。那个墨西哥一家人终于搬走了。后来他进去一看，哎呦，损坏了很多东西，他维修啊什么的，打扫啊，花了7、8万。
对对，所以是有的，就是进去了以后就是一个 nightmare，完全是面目全非，你知道吗？当然，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你基本，哎，因为我就有点不记得，好像还有就是你要提前哦，那个时候是其实你的损失还可以降少，就是你知道房东大预都知道，就是房客租进来，我要多收一个月的房租嘛，有一个月的房租是作为押金嘛，对吧？
哦，
这样可以让你的损。
你们美国可能是一个月，你知道，在BC 省是半个月，
所以，当
划不
新房
来。
客进来，只能收半个月的租金，就当押金是吗？
对，划不来，那几百块钱、1000块钱，那修不了什么东西。
对，修不了什么东西。对，所以，对，所以这个当很多当房东都是一把辛酸泪，所以就很要花很多精力去对付这个。所以，我那个经历呢，自从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当房东了。后来，我把它就迅速的装修、维修、装修、维修、清理垃圾，然后大概2个月之后，就几个月之后，我就上市把它卖掉了。其实我后来觉得，我要是因为我当时每个月还要付 mortgage，因为我当时有一个 down payment，然后每个月付 mortgage，我想了呀。要是没有付 mortgage，我就不会卖。我要不会卖那个房，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很好，一平层32位，31位半，1.5位，但是是一平层，有前院后院很大很大，就非常适合。因为现在你知道，在北美，在美国这种一平层的没有楼梯的房子很少很少了，
你
基
说
本。
的是一个平层连那个叫什么，连地下室都没有。
没有地下室，它就是，它是2室2、3室1厅，然后带一个车库，它车库呢，它又改成了一间房，改成了一个 playroom，然后呢，那他车就停 driveway 里边，或者就 driveway 就可以开到后院，就开到 side 的后院，就连成这样的了，就没有地下室，对，完全是一平层，但是前院后院很大，有 fence。
其实那个住起来非常舒服。
没错，没错。虽然房间它卧室不大，但是它不用楼梯，没有任何楼梯。因为现在你到哪里去买房，在西雅图或者 Oregon，像这种平层的 single family house 很难很难很难看到，基本上太难看到了，除非到很偏远的地方。
对，那个你像我如果回到 Vancouver 去。我不是总在做卫生嘛，那个我的新房子是加 basement 的，一共有3层，我楼上楼下爬来爬去，我的膝盖就很痛。
是，所以是因为是楼上楼下这个楼梯的房是其实是不方便了，其实是不方便，而且有时候上了年纪的人以后，家里如果有老人小孩也更不方便，是不是更不方便？就是对我们中年人也不是那么方便，所以这个就不容易了，不容易。哎，最后我想是不是也请 Claudia，因为你也做过一些这个 research，所以你觉得？相比较加拿大的这个租房政策和美国的租房政策，有哪些这个相同和不同啊？
关于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租房的政策的那个异同啊，我都是在网上搜的，我只能说一下，看说的对不对啊？比如说这个在法律层面呢，这个在加拿大，这个法律法规是由省级政府统一立法的，就是那个由省的 Congress。他们那个lawmaker 制定的，就是结构呢相对是一致的，但是美国好像是州和市还分别立法，差异特别大。 是不是啊？
要不我们就比较一下西雅图和温哥华地区的这个房东和租房政策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温哥华呢，就是你第一，你不能随便涨租金。你那个西雅图能不能随便涨租金呢？
好像可以，就是可能要有一个多少 percent，
那就不叫随便了，那就不叫随便，那个。
因为我们这里我知道租金不是每年都涨了，但是基本上两年要涨一次，就是多少 percent 多少 percent 之
对
内。
对对。这个就是Vancouver 是属于 BC 省嘛，BC province 嘛，它就是规定每年涨2%、3%，但是通胀根本就不是2%、3%，你根本你这个租金跟不上通胀，跟不上这个叫什么前些年的那个银行贷款，然后然后就是你知不知道反。加拿大有一个省叫 Alberta，就在 BC 省旁边，他们
对，
的租金是不受限制的，涨跌是不受限制的。而且我好像是听说，Florida 在美国 Florida 好像租金也没有规定的那么死，就是说你涨跌好像，
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对对对。我跟你说，我2023，我这两年不是住在 Toronto 嘛，我去年2024年1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就有点想买一个小的 house，我去看了一些 open house，当然大的 house 我也去看过，我就碰到两个业主，他们准备把这里的 house 卖掉，然后搬到 Florida 去，而且其中有一个女的业主。他自己是现在是房产经纪，但是呢，他以前是警察。我为什么知道他以前是警察呢？我看到他的墙上挂了一个照片，他和 Michelle Obama 的照片。我说，诶，这不是 Michelle Obama 吗？他说是的，他说我当过他的 guard。我说你。多长？你给他当尬的有多长时间？他说不是的，他说他是有一回 G7 会议吧，好像他们到多伦多来，他就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临时的尬的，然后他就说他就想搬到 Florida 去，要把这个 house 卖了，搬到 Florida 去，那就说明这个 Florida 他对房东的他这个政治是对房东比较友好的。而
而
且
且佛罗
我，
里达气候跟多伦多完全不一样了。
非常暖和。而且我查了一下啊，好像美国就是这20年来啊，迈阿密的房价是就是涨幅是最高的，就是
迈阿密
compare
哈，
就全国。然后第
所以不
二
是西
呢，
雅图。
不是Seattle 对是排第五，第二是一个叫 Tampa。Tampa 我不知道是
也是在佛罗里达，也在佛罗里达。
也在 Florida，
对，
还有一个叫 Phoenix 是哪个
亚利
的？
桑那州，在亚利桑那州，
Arizona
亚利
啊，
桑那 Phoenix 就是你知道台积电就搬到那去了，所以有很多台湾同胞就在亚利桑那还有台湾城，而且他们那边。
是不是因为那个台积电的原因把那个房价给炒起来了？
当然，亚利桑那一直就有点在攀升房价，因为它蛮便宜。亚利桑那因为气候好，但不能说气候好，就是太热了，就太热了。因为很多退休的人去那儿，退休就因为它房地产便宜，而且就是又热又干热，但是夏天太热太热了，夏天可能100度、120度。
Arizona 那个州是不是就是 Gone with Wind 的那个州？
Gone with wind. No, 那是 Louisiana. Louisiana. 路
是
易桑
吗？
那。对，亚利桑那是Phoenix，就是现在因为 Phoenix 比较火，就是因为台积电，因为好多那个台积电的工作人员都到那儿去工作，因为川普不是要求他把厂设到那个美国来，而且
对，
马上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直飞台北，凤凰城。Phoenix City 就直飞台北， 今年年底
开始。哦，那可能是高科技人才都过来，就是他住房就需求就增加了，所以。
对，可能这房价也会涨。其实很多美国那些以前比较便宜的城市，像德州的那些德州。德州当然比华州要便宜很多，比西雅图。可是你像奥斯汀，还有达拉斯，达拉斯房价以前很便宜，现在也涨了很多很多。
对对对，我查的
是
第五名是达拉斯和 Seattle 并列的。
哦，达拉斯涨了很多，因为很多美国那个大公司也五百强都 move 到达拉斯。
是不是 Texas 也搬到达拉斯去了？
你说哪一个
？Texas。哦不不不不，
哦特斯拉，特斯拉，
特斯拉，
对，好像是对，没错，你说的没错，对，也是搬那去了。
哦哦，第四名是圣地亚哥。
哦，圣地亚哥，那
好像他的房子特别贵。
没错，因为圣地亚哥一是加州，又是南加州，又是南加州里边最气候最好的南加州，靠近墨西哥了嘛。因为它靠近墨西哥，然后但是又属于美国大陆，又是在海湾里面。圣地亚哥太贵了，圣地亚哥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dream city， 阳光海岸线，然后又有那个圣地亚哥 zoo， 然后又有很多那种Hispanic 的那个 culture， 就像 Spain 一样，就像西班牙一样。Spanish culture 在里面，对，所以它或者涨幅或者都不奇怪。
我是查找的，这二十年来就是涨幅最大的五个城市，但是好像房价最高的应该是 San Francisco 吧？
对，一直都是。
是吧？
或 New York 吧 ，New York。
New York， downtown 应该是可能是最高的。
对 ，New York 是最高的了。
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是我的初中和高中同学，他现在在 JP Morgan， 就是某投行当 Vice President， 他自己住的是 Long Island， 然后我记得是前几年我问过他，我说哎，你们 Long Island 的那个房价？据说涨得蛮厉害，因为好多据说好多华人在那个这个 New York downtown 还有那个叫什么曼哈顿炒房，炒了以后又到周边什么 Long Island 去炒房，结果他说涨了，他说十年涨了10%。
哦，那就还好，那就还好，那还不如通膨。
对，
那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 Claudia 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你在这个温哥华当房东的一些这个就是和这个包租客和这个钉子户斗智斗勇的这么多年的一些经历哈，算是也吸取到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哈。我们都是的，其实有很多这个当房东的都是有一把辛酸泪在里面。那么希望我们都可以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希望听众朋友呢可以从中吸取到一些经验教训。如果您呢有什么这个一些心得体会，有什么故事和我们分享，也欢迎你和我们联系哈，可以留言。好，今天也谢谢 Claudia， 在这个百忙之中和我们分享你当房东的故事，同时也再次恭喜你这个法庭判你胜利哈。有什么后续请继续给我们分享好吗？如果这个等这个租客搬走了请继续给我们分享。
哦对，我最后我还是要说一句啊，我就是在加拿大置业以后有很多租客，所有其他的租客都很好，都非常通情达理。即使有时候我跟他们商量这个房子要自住啊，他们都很能够理解我，就说没有要我赔他们钱啊或者怎么样，他们就自己本身也想搬走，就而且关键是我以前我那个旧的 house 啊，很多租客他们最后自己买了房子，买到就赚到了。他们买了以后房价都涨了，所以他们也是发了大财的。
好的，那谢谢 Claudia， 那我们下次再见。
OK， 再见，再见。
拜拜。
拜拜，晚安，大家晚安。